谢谢主，在前一篇信息给我们一个好的开始。赞美主，我的麦克风有开，我们要打开开关。圣徒们，我们在这篇信息要看的，就是篇题所说，实行申言，以建造召会作为极大的军队。不要以为你知道什么是申言，因为你来到前面说一点话，并不代表说你会申言。我们说的申言是内在的，所以我的在这篇信息的负担是与你们要在这篇信息结束走出去的时候要拿到的问题。什么是申言的定义？我们如何能够过一个申言的生活？我们需要过一种申言的生活。第二是我们要看见申言聚会中开头和结束的话，申言聚会都要有开头的话，也要有结束的话。我们需要看见开头和句子的话的重要性。然后最后我们要看见三种申言构成的元素，需要有这三种构成元素来申言。如果你没有这三种元素来申言，就不是申言。所以我们要看见三种构成的元素，我们也能够学习并成全有这三种，我们能够带着这三种构成的元素来说话来申言。这就是基本上我这篇信息的负担。我们开始时要从纲要来说，第一大点其实就是标语的第一句，在召会的聚会中申言，为主说话，说出主来，并将主说到人里面，应验圣经中最大的预言，就是建造召会，在伊犁作为极大的军队。圣经里最大的预言在马太16章18节，主说我要建造我的召会。这里的我要建造，这需要经过一个过程，他的成肉体，钉死十架，死而复活，他成为赐生命的灵，他成为赐生命的灵。这个我就是那灵。现在我们能够彼此将主说到人里面，我们能够为他说话，并且能够将主说到人里面，这就是申言。这能建造召会，应验圣经中最大的预言，建造召会，预备心腹，心腹预备好，主就要回来。所以最大的事，灵前14章4节说，但那申言的乃是建造召会，这是极大的事。我们都需要受感动，渴望申言，并过申言的生活，过申言的生活。我们如何能过申言的生活呢？第二大点说，我们需要爱主到极点而过申言的生活。这是不是很美妙呢？圣徒们，让我们都这样爱主到极点，这就是我们过申言生活的路。第一重点说，我们越爱主，就越有资格，越受成全，并越受装备为主说话。我们需要够资格，需要受装备，需要受成全来为主说话，我们就需要爱主到极点，爱主到极点。这个很好的例子，在下一个点会说到。我现在先分享，就是李弟兄得救的时候，他得救的时候是19岁的时候，他去参加一个聚会，他是出于好奇而去的。有一个年轻的女子传福音，她是25岁，是汪佩珍姊妹，她那时候25岁，李丢19岁，所以她说我要去看看这个聚会。在20世纪初期，这青年女子对1000多人说话，在一场这样大的聚会中说话，所以她去了那个聚会。然后他说到出埃及的 逾越节的预表，撒旦如何像法老一样霸占人。李弟兄听这篇信息，他听完说，就说我再也不要在撒旦的暴虐之下。他回家的路上他就得救，他就将一生献给主，将他一生献给主。就在他得救的那一天，他说在1988年的时候，他分享这个信息这件事，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过一篇信息像这样有冲击力有权柄。他为什么这么有冲击力有权柄呢？原因就在于，就是他爱主到极点，他对主的爱是他有能力。这就是我们来到第二终点，我们对主的爱乃是我们为主说话时有权柄、冲击力和能力的因素、元素和非常基本的数值。汪佩珍是这事的例子。第三终点，我们若爱主就必然被他充满，凡我们里面所充满的就会从我们身上涌流出来，外面的涌流来自里面的充满。所以我们里面充满的就要从我们里面出来，外面的涌流来自里面的充满。那我得救的时候，靠着主的怜悯，我开始爱主。没有人告诉我，但是我也不知道，我们可以传福音，但是很自然的我就传福音给我的同事。我说 Bill， 我遇到了耶稣。他说你遇到谁啊？我说我遇到了耶稣，我已经接受主做我的救主了，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了。他觉得很惊讶，但是他是第一个在祷告聚会中得救的，他就是这样厉害的得救，这是非常奇妙的。你注意弟兄姊妹，在这个典礼这里有一些经节，约翰七章37到39节，主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喝，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入他的人将要受的那灵说的。所以我们若喝主被他充满，他就要从我们里面流出来，这就是圣言。启示录2章4到5节说，我们这些很熟悉这个经节，他对以弗所教会说，他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离弃了起初的爱。我们千万不要离弃对主起初的爱。他也说，所以你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并要行起初所行的，不然我就要临到你那里，你若不悔改，我就要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所以有起初的爱，这里还有原初的工作，起初所行的。所以很可能我们站住了地方的立场作为教会，但是我们对主没有起初的爱，没有行起初所行的，没有做三一神的见证在我们的地方上，所以就成为一个空壳。以弗所教会就是这样，但是我们要有三一神作为实际的教会，这就是要有起初的爱并行起初所行的。什么是有起初的爱呢？有起初的爱就是在一切事上让主居首位，在一切事上让主居首位，以他，以将他在我们的生活中作为一切，我们把他当作我们生活中的一切，让他在一切事上居首位，在他身上居第一位，让他在我们身上居第一位，以他为我们生活中的一切。这就是起初的爱，上好的爱。什么是起初所行的？这就是从起初的爱所来的工作。为什么我们聚集在这里今天晚上？是因为我们爱主到极点。你可以说这就是起初的爱，你来到这个聚会你就说这就是起初行起初所行的，这不是责任，是因为我们爱主。马拉基书3章14节这里说到，因为以色列人说 侍奉神是徒然，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哀痛的侍奉神，他们侍奉主，但是却在耶和华面前哀痛而行，有什么益处呢？他们侍奉神是徒然，他们不是因着爱，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哀痛而行。想到要排椅子，眼泪就流下来了，又要排椅子了。那就是以哀痛而行的方式侍奉神。这里注解怎么说？十四节注意说，这话指明以色列人敬拜并侍奉神，但他们却是哀痛并敬的敬拜并侍奉，他们被要求做些这些事，一点也不喜乐。圣徒们，我们可能这样侍奉神，但是一点都不喜乐，因为被要求做这个事。我们侍奉主应该是出于我们向着主起初的爱，我们的侍奉必须从我们向他起初的爱而来。第四终点说，当我们爱主到极点，就必须说话，我们必须释放那在里面充满我们的一位赞美主。这是不是很奇妙呢？林前二章九到十节说，只是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但神为他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这一个爱他的人，但神借着那灵向我们启示了，因为那灵参透万事，甚至神的深奥也参透了。那灵参透万事，参透的意思就是积极的探究。所以当你将你的心转向主，你的灵是清洁的，是有操练的，你就说主我爱你，那灵就在你里面主动的探究，积极的探究神深奥的事，就给我们看见，把神深奥的事向我们启示，使我们能够有份。这是不是很美妙呢？那灵当你说主耶稣我爱你，那里就在积极的探究，进到神的深处，借着这样探索追督这位神的深奥。我们如何能够过一个深眼的生活呢？第三重点告诉我们，借着导言被讲，赞美主，为着导言被讲，导读研读背诵讲说申言这条路，借着导言被讲这条路，我们就能用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喂养人。导言被讲可以小组来进入，一同的在小组里导读研读背诵和申言，但是需要一个部分，就是这是我们过圣言生活的一条路。我们个人的生活在主面前生活，我们向着主为着主而活，我们过一就该过导读的生活，过研读主话的生活，背诵主话的生活，并自然而然说话圣言。第一终点说，导读是导言被讲非常重要的部分，这是引用的话，我们借着导读圣经来研读圣经，这是不是很美妙呢？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当你真正导读到主话，以用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接受主话语的时候，在灵里实时祷告主话的时候，你的圣那灵就是神的话在你里面，自然而然你导读那样的话，消化那样的话，吸收那样的话，那话就使你的记忆蒙光照，你就忘不了。我还记得使徒行传五章二十节，我永远忘不了，因为在婚礼的时候主给我这句话， 主对我说，你要向百姓讲生命的话。有一位弟兄在我的婚礼上，我们要很敬重我妻子的父亲，我的岳父，因为他是个牧师。在那个婚礼，主就摸着我，主告诉我说要对他们说到一些关于基督和教会的事，所以我就讲了五章二十节，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话都讲给百姓听。这生命的话，彼得使他们的工作，彼得在他的处境中真实又现实的把这个话陈明出来。他说，这一个生命的话，这是你能够享受、能够供应、能够经营经历的生命，你在店里要对人讲这生命。我有这份职事，才能够给我们这样的注解，讲到这个词，这生命，这是太美妙了。所以我们是借着导读圣经来研读圣经。第二重点也是引用的话，我在跟随李弟兄的脚步来学圣言，需要许多的祷告，圣言需要许多的祷告。我在这里也加些许多摸着我，李弟兄跟我们讲过关于圣言的事，需要许多的祷告。所以使徒行传六章四节，使徒说，但我们要坚定持续的祷告，并尽话语的执事。弟兄们，我说这样的话，他们是在那里配搭与基督天上的执事合作。基督在他天上执事所做的，第一，他在为我们祷告；第二，他是将神供应到我们里面，所以有坚定持续的祷告，并尽话语的执事。希伯来七章二十五节说，所以那借着他到神面前来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为他们代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是不是很好呢？他现在就在为我们代求，他正在为我们代求，个人的一面也是团体的一面，为我们代求。八章二节说，基督做了圣所，就是真帐幕的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所以他正在为我们祷告，他也正在将神供应给我们。这就是我们要与他配合的事，我们要为人祷告，将神供应给人。第一小点说，祷告不仅是恳求主为着他的行动做事，也使我们的灵得着操练并加强。第二小点说，因此祷告该在话语执事之前，正如使徒们所实行的。没有这样的祷告，话语的执事就不能得着活力并加强。我要让你们有印象，这里有两处经节，零后二章十七节以及十三章三节，这两节给我们看见，当我们为主说话时，我们说出主来，我们就是将他说出来，是一种团体的方式说出来，我们在他里面说话，他也在我们里面说话，这是一种合并的配搭中说话。人为彼此内住，就像父住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我们在父与子里面，父与子也在我们里面，我们在父子灵里面，父子灵也在我们里面。当我们说话，我们也是在这合并的方式里说话。所以零后二章十七节保罗这样说，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力混乱神的话，而是出于纯诚，出于神，在神面前，在基督里讲神的话。所以圣徒们，我们为主说话，我们要祷告说，主，我要在你里面说话，我要在基督里说话。十三章三节怎么说？这说，因为你们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证。 所以我们在基督里说话，基督也在我们里面说话，所以基督在我们里面说话有凭证。基督向着你们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乃是有大能的。基督在保罗里面说话，是在哥林多人中间是有大能的，在他的里面有大能。所以将这两处经节放在一起，给我们看见我们在基督里面说话，让基督也在我们里面说话。我们要祷告说，主，我要在你里面说话，我也要你在我里面说话。林后三章六节说，他使我们够资格做新约的执事，这些执事不是属于字句，乃是属于灵，因为那字句杀死人，那灵却叫人活，那灵却叫人活。以前四章十至十一节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将这若有人讲论，要讲神的预言。在主日早上，我们或者是我们在小牌里面，我们要跟主说，主，我要讲什么？我要讲神的预言。什么是神的预言？神的预言就是神的说话，神的发表，传输神圣的启示。神的说话，神的发表，传输神圣的启示，那就是神的预言。所以当我们要讲论时，要讲神的预言。若有人服事，要按着神所供应的力量服事。这就是以前四章十到十一节。然后来到第三小点，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原则，在一个美妙的原则，约以五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着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我们若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的，我们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这些经节鼓励我们将圣经、主的遗命、主的约礼、合乎主旨意的事回头向主祷告。我再一次读一遍这段经节，我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着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这里就是说，我们的旨意，我们要将他的旨意祷告回去给他，他听我们祷告，是不是？如果我们知道他听我们的，我们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祷告这些话，回头向主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当我们祷告，我们是借着与主的交通来祷告，我们也知道我们照着他的旨意求，就是照着圣经，圣经就是他的遗命，就是他的遗嘱，他听我们，这是不是很美妙呢？我们知道他听我们，这就是我们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所以我们要将主的旨意、合乎主旨意的事、主的遗命、主的约，回头向主祷告。第四大点说，申言聚会开头和结束的话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第一终点，开头和结束的话都应当长约五至八分钟。李弟兄有一本书说到，我们要讲五分钟开头的话。李弟兄这样对我们说，不是十分钟、二十分钟，或者释放一篇长的信息，而是开头结束的话是五分钟至八分钟。在安纳罕，弟兄们有一群弟兄们一同配搭来讲开头和结束的话，非常好，这是很好的操练。我在跟李弟兄坐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会叫长老们有开头和结束的话，他会 告诉我说，哎，弟兄，这一堂请你来说。我跟李弟兄说，我还是很希望你来讲开头和结束的话。李弟兄说，我要你来讲结束的话。我只好说，好好好。这实在成全我。这好像是把一本书做一个总结一样，但他这样做实在是成全我，让我操练讲结束的话。第二重点说，开头的话确保聚会有从主来的确定方向和负担，而有强的开始。第三重点说，结束的话确保聚会不空洞结束，乃总结于满了实际的供应，使众圣徒充满主同在的喜乐和因主那是灵是生命的话而有的满足。这是不是很美妙呢？主同在的喜乐，主是那灵是生命的话有的满足。绝不要让一个聚会空洞且无实际的供应就结束。第四重点说，我们必须用重点和附属的点写申言稿。我们需要写申言稿，用重点和附属的点来写。我很担心当你们读诚心圣言的时候，后面有一个申言稿，你那一块总是空白的。不要让那一块是空白的，你要写申言稿的纲要。你写了，在你的声音里就会有很大的不一样。生命记十七章十八节，对我来说，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要把东西写下来是何等的重要。生命记那个时候不能打字，但是你现在可以打字，其实跟写下来是一样的，写是很有用的。十七章十八节说，他登了国位，讲以色列王，就要将祭司立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所以王要为自己抄录一本那时的圣经，就是旧约的前五卷，就是他们的圣经。想想看，如果我说我要你写新约泰格路约，你觉得是不是写完你是不是觉得会很有收获呢？是的，他们要把创出立名声抄一遍，要存在他那里，他一生的日子都要诵读，一生的日子都要诵读。如果他们都这样做到，那王上王下就会不一样了。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循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里高昂，离了这诫命，或偏左或偏右，这样他和他的子孙在以色列中治国的日子就得以长久。这里有一个注解非常的美妙，十八节注一，不知道有没有时间读。无论如何，这是很确定的，他们这样做为自己抄录一本圣经，并且一生的日子都诵读，就保证他们这样做王的掌权就与神是一，神在他们里面治理管制，并借着他们掌管所有神的子民，这是很美妙的。第五重点说，在申言聚会中，主所关切的主要不是分享的圣徒有多少，乃是他们所分享之内容的品质。当然我们希望圣徒分享的人数多，但是我们真正关心的是品质。如果有很多圣徒说话但是没有品质，这不好。李弟兄很关切圣徒们分享的品质。第六重点说，在申言聚会那天，我们该为着聚会预备全人，专注于我们所要申言的内容，而不被其他事物甚至属灵的事物打岔。 很有可能，我知道有一次在一个地方有一群弟兄们在聚会，圣言聚会前他们来在一起，他们读创世纪生命读经，我在想说他们应该预备圣言聚会啊，他们应该为他们要讲的祷告，他们应该要为那个聚会的圣言稿祷告，不然你读的都是创世纪生命读经在你的脑筋里，你就没办法有主的话。所以在圣言聚会那一天，你全人都要为着聚会有预备，不被其他事物打岔。第五大点说，我们必须看见三种构成圣言的元素，三种构成圣言的元素。提前四章六至七节，保罗对提摩太说，你知道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信仰的话，并你向来所紧紧跟随赛美教训的话上得了喂养。所以我们需要受主话的圣经的话的喂养，执事话喂养，我们需要操练自己以至于敬虔，就是操练我们的灵，我们要得喂养，我们要操练灵。然后你一再的在这里说到，就是约翰一书一章三节，使徒行传四章二十节，二十二章十五节都给我们说到，我们看见听见的，我们实在需要看见主听见主。所以这里就是圣言构成的元素，第一终点，我们必须对神的话有认识，属人学习的元素。第二终点，我们必须有圣灵及时的感动，神圣感动的元素。三，我们必须有异象，看见神的权义和经纶，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看见地方教会，看见世界，看见个别的圣徒，甚至看见自己，借着神圣之光的光照而有所看见。所以第一乃是构成，被神的话构成，第二终点就是感动，被圣灵感动，因着我们操练灵而受感动。第三是启示，就是清楚的看见神圣之光的光照。所以你有构成，有感动和启示，这就是圣言构成的元素。然后下面的点，第一小点说，保罗在劝勉圣徒行事为人要与神的呼召相配时，所用的身份是基督耶稣的囚犯和主的囚犯。弗所三章一节说，四章一节也说基督耶稣的囚犯，也说他是主里的囚犯。第二小点说，每一个神的管家，每一个供应神丰富的执事，每一个忠信爱基督的人，迟早要被基督囚禁，且被囚禁在基督里。我们越爱他，我们就越在他里面，到一个地步，他要成为我们的监牢，使我们享受他到极致，而有与神呼召相配的生活。我们一同宣读第三小点，我们越自由，就越瞎眼。但基督若是我们的监牢，我们的眼睛就会被开启，看见属天的异象，我们也要得着神的经纶，最高的启示。我们越自由就越瞎眼，但基督若是我们的监牢，我们的眼睛就会被开启，看见属天的异象，我们要得着神的经纶，最高的启示。第六大点说，为了建造召会，做基督的身体，我们必须学习并受成全，用构成圣言的三种元素，生机的圣言，将主说到人里面。圣徒们，我们有两种聚会，在圣经里有两种聚会，有执事性的聚会，我们也有召会性的聚会。在召会的聚会里，就好像是一个像吃饭餐桌上的聚会一样，像宴席一样的聚会，就你来的时候，个人或有 并不是你在路上用微波炉热一点菜带来，而是你有基督预备好要供应给圣徒，个人或有，所以像宴席一样的聚会，就好像中国的喜宴一样，他们的牛肉可以做好几种的做法，我不知道他们有多少种，无论如何有好多种烹饪牛肉的方法，他们都放在桌上，然后有一个转盘，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转，转一圈转过，你要这个菜就转到你面前，那实在是一幅教会生活的图画，就是像宴席一样的聚会，把基督，把我们所享受经历的基督供应彼此。第一终点说到，我们需要赎回光阴，花功夫被神的圣言浸透并泡透，好得着装备以申言。圣徒们要赎回光阴，要将你的力气花在被神的话浸透泡透和得着装备。我必须承认，我们将时间体力浪费在太多其他的事上，我们要赎回光阴，花功夫被神的圣言浸透并操不好得着装备来申言。你读一段主的话，那很可能就改变你的一生，你读一段指示的话，很可能你的一生就改变了。我还记得当时在休斯顿，我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在高速公路上实在是塞车，李弟兄说他不需要属灵大汉，他需要小小的囚犯，我就祷告说，主使我做囚犯，求你常常供应我。我就在那个塞车路上一直祷告，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个祷告，那祷告改变了我的一生。所以我们需要赎回光阴，花功夫被神的圣言浸透并泡透，得着装备以申言。第一小点说，我们需要每早晨在一段主的话里享受主，而被主复兴。那小点，主的慈爱和连续每早晨都是新的。哀歌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当耶利米接触神，每早晨慈爱和连续都是新的。我们要说这一段话。第一小点说，义人的途径如日头升起，义人的途径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箴言四章十八节，这意思就是我们每天早上都有新的开始，每天早上有新的开始，不知道你今天过得如何，你明天早上都能有新开始。我们每天早上都一年有365个新开始。士师记五章三十一节说，耶和华啊，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头出现光辉烈烈。我们需要祷告，使我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使我能这样的爱你，像日头出现光辉烈烈。路加一章78-79节，真好，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圣徒们，在这个聚会里，我们需要清晨的日光临到我们每一位，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马拉基4:2也说到日头升起，他说必有公义的日头兴起，其翅膀有医治之能。第 C 小点，我们里面的人日日在更新，所以我们不丧胆，反而我们外面的人虽然在毁坏，我们里面的人却日日在更新。因为我们这短暂轻微的苦楚，我们原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所以主的恢复就是恢复我们从所见的到不见的，我们现在就在享受这位看我们看不见的神。 第一小点，我们该趁天未亮仰望神的言语，我要默想神的话，就是接受他的话，一再的反复思想。诗篇119篇147-148节说，我趁天未亮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语，我趁夜更未换将眼睁开，我要默想你的话语。圣徒们，我们趁天未亮呼求，我真是巴不得黎明出现，我有一段与主个人的交通的时间，不要三点钟凌晨三点的醒来就觉得怎么还有三小时才要六点。应该像诗人所说的，我趁天未亮呼求，仰望主的言语。有一次 Benson 弟兄和我去特会，有一位弟兄跟我们分享这一节，他以一个非常单纯的心分享，他说，弟兄们，我现在知道我早起两小时可以与主有交通。 Benson 弟兄和我都觉得，哎呀，愿主怜悯我们，我们实在被这个弟兄的见证光照了。这就是我们该做的，弟兄们，我们需要宝贝我们与主个人的交通时间。好，一小点，我们该得着并吃神的言语，使神的言语成我们心中的欢喜快乐。第二小点说，我们必须使用最好的辅助，生命读经的信息、执事的书籍、恢复本的注解，来研读主的话，好开启解明主的话。我在这里附带说一点，有些人常常到各处去书店看倪弟兄和李弟兄的书。他们去找倪弟兄和李弟兄的书，是因为他们有时代的知识。你不会有挪亚建造方舟的书，那不会有了，因为那挪亚就是这样建造了方舟而已，就再也没有别的了，你也不需要这个。但是这份知识是预备心腹的知识，这份执事使我们预备好成为心腹，把主迎接回来。圣徒们，执事并没有顶替书报，而是解开、解明、开启主的话，并释放其追测不尽的丰富，把人带进圣经内在的意义里面。就像使徒行传第八章30-35节所说，腓力遇到埃提亚伯的太监，那里就告诉他说，你上去，然后他听见太监念申言者以赛亚的书，便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引我，我怎能明白？于是腓力把他带到那段话里内在的意义里，在以赛亚书里面，那就是这份执事所做的，引导我们进入圣经内在的意义。那也是腓力当时所做的，腓力就从这段话开口向他传扬福音。所以我们需要，太监就说，这路上有水，我们为什么不受浸？腓力可能就立刻就要帮他受浸，这里有水，我们受浸有何妨呢？你若全心相信就可以。他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腓力就为他施浸，太美妙了，然后他就被提走了，主的灵就把腓力提去了。第三小点说，我们必须读圣经，哈利路亚，读圣经，圣经都是有益的，都是有益的。 圣经都是有益的。抱歉，我这里有一段在民数记第七章说到献赎千祭，这里重复十二次，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重复十二次，然后可以说十二支派都这样做，但是他说这个支派做这个，这个支派做这个，这个支派做这个。当我在教会生活里刚进来的时候，我就问弟兄们为什么他要这样写呢？他说，哎，弟兄，让我们导读这个经节，然后我们就导读，我真是享受。我还说什么呢？圣经都是有益的，这样重复是有意义的，并且人活着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必须从创世纪一章一节到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一节规律的读圣经。四，我们必须每天写下在主话里从主所得的属灵亮光、灵感和享受，并在一周的末了将这些点集合一起，写一篇不超过三分钟长的申言稿，好在召会的聚会中讲说。开头和结尾是五分钟八分钟，我们需要节省时间，每一个两，我们在这里前面有一位弟兄两分钟，结尾一位弟兄两分钟，其他都是一分钟。Bob 弟兄会带我们这样做。第五小点说，对主话的认识成为我们深言常识的元素。第二终点，我们必须一直在灵里预备好，得着那灵及时的感动。深言者的灵，第一小点是他们全人最首要的部分。灵前十四章三十二节说，并且深言者的灵是服从深言者的，深言者的灵是服从深言者的，给我们看见深言者不是一群特别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深言，每人都能够学习深言并且得勉励。这个经节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的灵必须是我们全人最首要的部分。第二小点说，每当我们为主说话，我们必须运用我们的灵，凭那灵和基督这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讲说。如果你要来这里申言，你要确定你操练你的灵，你要说一点两点三点，你就忘记说四五六，或者顺序讲错，你就想说我再也不要讲了，不要这样说。如果你操练灵，圣徒们会有得着。我不是鼓励你把你的声言乱讲，但是首要的事就是要操练你的灵，确定你操练你的灵。我们是凭基督和那灵这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来讲说。使徒行传七章十节说，带下一章十节说，这是所罗门的话，他说，主，我求你赐我智慧和知识，我好在这明前出入。哥罗西二章二节三节说的，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都隐藏在基督里，所以我们需要基督做我们所有的智慧和宝藏，使我们能接触人，接触中年人、少年人、姊妹们、弟兄们。我们需要基督做我们的智慧来接触各种人。第三小点说，我们必须将自己祷告到神里面，接受圣灵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好喂养自己，使我们能喂养受我们照顾的人。 主有一个门徒在路加十一章那里说，他教门徒叫他祷告，主怎么说？你们中间哪有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说，朋友请借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可以摆上。这个朋友就说给我三个饼，那个人不会说我已经睡了，孩子同我在床上了，可能他就因为他情辞迫切也要给他。然后主又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或不会有人这样对儿子，不论他多顽皮都不会这样，他要鱼我不会给他蛇，或求鸡蛋反给他蝎子。请听主这样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上的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我们需要求主，求父把圣灵给我们，父给我们圣灵，用圣灵来喂养我们，使我们能够喂养我们所照顾的人。什么是那灵的丰富？就是蛋、鱼跟三块饼所表征的。鱼是海里的丰富，鸡蛋是空中的丰富，饼是地上的丰富。这里有空中、地上、海里的丰富，那就是基督包罗万有的丰富，实化在具体化在那灵里，作为我们能喂养人的丰富。主父啊，给我们三个饼，父啊，给我们鱼，父啊，给我们鸡蛋，就是那灵，使我们能够喂养人，喂养我们所照顾的人。他会答应我们这样的祷告，因为他说，何况天上的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第四小点说，我们必须住在与主的交通里，照着灵而行，在灵里侍奉，供应那灵，并凭神的灵侍奉。然后第五小点说，主耶稣这今日的摩西和以利亚，乃是在我们灵里的真身言者，在信徒里面为神说话，并说出神。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摩西是伸言者，使徒行传三章二十二节那里，摩西说到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升起，给你们兴起一位伸言者向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所以摩西是伸言者，主耶稣也是伸言者，以利亚也是靠着那灵的伸言者。以利亚就是预表主在我们灵里做神伸言者。六，圣灵的感动是我们伸言及时的元素。然后第三重点说，我们必须借着神圣之光的照光照，有清楚的眼光，看清一切情况中的一切事。第一小点，我们唯有在灵里才能得着启示。启示录一章十节说到，当昨日我在灵里，我就看见金灯台。四章二节，在灵里看见世界局势。十七章三节，我在灵里看见大巴比伦。二十一章十节，在灵里被带到天一座高大的山，看见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需要唯有在灵里才能得着启示。第二小点说，我们不仅要有鸽子眼，更要有如同水池的眼，这是很美的。不只有鸽子眼，这女子不只有鸽子眼，也有水池的眼，能反照一切。 A 小点，鸽子眼表征那灵的见识和认识。 B 小点，如同水池的眼表征扩大并宽阔的视野，满了光，包括整个宇宙，是不是很好？我们能跟主祷告，主赐我们鸽子眼，赐我们水池的眼。第三小点，我们对全宇宙必须有清楚的眼光，看见世界、众召会、 与我们同为信徒者以及我们自己真实的情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这本神借次序是以神的行动这本书的时候，每一年你都要去读一遍，你都会有眼光，有清楚的看见，看见世界，看见我们所在的地方。第四小点，我们必须得着属诸天向我们开了，接受主明确的话，传输神圣启示之特别新鲜活泼的话，并有主的手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就看见神的意象。所以以西结一章一至三节说到，诸天开了，我看见神的意象，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手在那里临到他身上。 A 小点，主的手总是随着他的话。一个人所供应的若真是神的话，神大能的手就会随着以完成他所说的。圣徒们，我们信靠主，主的手会随着他所说的话，我们需要仰望主来这样做。第一小点，神的手临到人身上也是为着带领人，使人采取行动。耶和华的手临到以西结身上以后，他所做的不是随着他的挑选，乃是照着按照耶和华的手的带领和指引。然后第七大点，末了我们必须用构成圣言的元素来讲说，我们在圣灵的感动下，凭着他的光照，用这生命活的话来讲说我们所看见并听见的。我们一同来读一遍，我们必须用构成圣言的元素来讲说，我们在圣灵的感动下，凭着他的光照，用这生命活的话来讲说我们所看见并听见的。第一种点说，申言是神奇的平常事。申言是平常的，因为申言需要我们学习主的话语并受训练讲说。申言是神奇的，因为申言乃是凭神圣的元素、神圣的光和神圣的感动讲说。第二重点说，申言就是有神的预言、神的说话、神的发表，将神的启示传说出来。圣徒们，灵前十四章二十四至二十五节说，但若众人都申言，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他就被众人劝服，被众人审明了，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面伏于地敬拜神，宣告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这是真正的申言，人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借着圣徒的申言。有一次我在释放信息，我不知道那里所有的情形，我开始分享，有一位长老就跟我说，哎，弟兄，谁告诉你我们这里的情形？我说什么情形？我其实不知道那里的情形，但是他以为有人偷偷告诉我那里的情形，但是我们有很好的交通。如果有真正的申言，真正的申言就让人更多的被审明，更多的人被劝服，心里的隐情也显露出来。第三重点，当我们有了对主话与属人的学习，那灵神圣的感动并清楚的看见，我们就能申言。第四重点，申言总是由着生命的活化、圣灵的感动，以及借着神圣之光的光照而有清楚的看见所构成。五，那申言的乃是建造教会，这是何等大的事。让我们再一次把这篇的篇题宣读一次，实行申言与建造教会作为极大的军队。祷告之前，鲍弟兄会要带我们有一些见证分享，但是我要有一些 叫年长的圣徒有一点分享，因为年轻的总是跑得比年长的快，所以年长圣徒总是这样慢慢走，我都来不及。所以汪培珍姊妹25岁的时候就传福音带人得救，我是不是在这篇信息里请25岁以上的人上去分享？ Bob 弟兄也能够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当然同工们要先分享，我们与身旁的人有一点祷告，然后我们伸言。